感谢主啊！我因为也比较忙，所以有经常要出去，所以好久没有来。感谢主，新年啊，春啊，已经春节都过了，祝福大家，让我们在新的新的一年里重新得力，刚强壮胆，与主同心，与主同行。圣经说啊，冬天已经过去，春天来到。圣经又说，地上百花开放，百鸟鸣叫，也就是说我们会迎来一个复兴的一个新的季节。所以在这里问候弟兄姐妹，那今天呢，我来到教会，我想分享神的话语。我在读圣经，我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看到使徒教会的增长，我自己也花很多时间去研究，我也学过教会历史，也教过教会历史啊，我就发现教会是神的家，是基督的身体啊。但是圣经也说要成长，在教会的发展过程中会有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学习。看使徒行传的教会留下非常好的榜样，我记得曾经也给大家分享过第一章第二章，你看到教会建立了，但是它需要成长，在过程中会有很多事情发生。我们看这段经文哈，这里有一些共同的词在这里，这里说啊，你看第一节，那时门徒增多啊，你看有一个词叫增多，请问门徒增多好不好？大家一定说好。但是当门徒增多会发生什么事情？增多是好事情，但是人多了就会出现一些的什么疏忽的问题。你看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他的背景是什么？就是因为犹太人分散在世界各地，后来都在耶路撒冷过节，有的到了海外呢，在国外他学了希腊语，就是他们不说这个希伯来语，可能说希腊语，就像这个我们的华人中国人到了世界各地可能就说了英文了，他回到中国去，他的英文就是用英文交流，中文可能不是这么好了，也许是这样。总之呢，有一个忽略，圣经有一个词，你看说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就是说向说希伯来语的犹太人抱怨发怨，原因是什么？因为在供给的事上，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他们的寡妇。如果教会，当然教会是讲爱的地方，你偶尔忽略一次没有关系，可是呢，这里说怎么样忽略啊？天天都忽略，再有爱心，可是这个忽略不解决，这些寡妇她吃饭怎么办呢？就是人数多是好事情，但是人数多的时候也随之而来的行政的问题、管理的问题、事务的问题就增加了。请问有问题可怕吗？不可怕，解决就完了。你看这个教会有没有出现问题？有，出现了大家的不开心抱怨，其实也就是因为教会增长了嘛，增长才有问题，不增长也就没问题了嘛。你不增长，就那些人也不增长了，感谢主，都是熟人了，也都习惯了。可是教会增长是神的心意啊，一增长呢就会有一些事情发生，就能忽略一些人，因为人太多了嘛。另外你看一个教会多了也就慢慢多元化了，不同群体都来到教会，所以就难免有一些的忽略。那教会怎么做的？你看十二使徒怎么做的？十二使徒不是逃避的问题，他去解决这个问题。他怎么解决？圣经说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把众门徒都喊来，说了一段话，说什么？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是不合理的。作为使徒们，他重点是祈祷传道的，如果道也不传了，祷告也不做了，天天就去管饭食，这个是不合适的。因为你教会存在的目的就是来见证主的真理嘛，就是说我们撇下神的道管理饭食不合理的。所以弟兄们，从你们中间啊选出七个，因为人多嘛，就找了七个有好名声的、圣灵充满的、智慧充足的人来派他们管理这个事。哎，我们继续保持祈祷传道，就这样讲。讲完之后，你看圣经怎么说哈？这个下一页就是好。大家都很开心，说好啊，那我们就这样做吧，就选出来七个人，七个人的名字就不读了啊，有斯蒂凡呀，有你看，但是讲到后面讲了一句话说，乃是大有信心的人，圣灵充满的，又简易可能腓力啊等等。好，你看到了第六节，就让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跟他祷告，哎，就完了，管理饭食问题解决了吗？解决了，有没有冲突了？没了，好了。你看，我特别想讲的是第七节。这里说什么？神的道 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的数目增加的什么甚多。再回来看这节经文，上一节的经文，你看上一节的经文啊，好，好，你看第一节门徒增多有没有？第七节出现那个词叫什么？门徒的数目什么增加的甚多？你看做个比较哈，第一节的门徒增多，到了第七节什么门徒增加的什么甚多？什么意思？更多了。请问，如果这个教会遇到了冲突，遇到了怨言，不解决会怎么样呢？有可能就不开心，有情绪，慢慢的出现了小的分歧，慢慢久了处理不了就产生小的纷争。他们很有智慧，把这个事情解决了。怎么解决的？就把管理健全了，反而门徒增加了什么甚多。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从这里可以学到很多的功课。我们就根据圣经看这个教会遇到了这个大家的怨言的时候如何处理的。没有一间教会是完全的，地上的教会都有它的需要成长的地方。有问题不可怕，就是怎么解决它就好了。所以你看这个背景啊，教会的情况是经历了圣灵的大复兴，同心合意，火热传福音，凡物共有，这都非常好。犹太教呢开始逼迫教会，这些领袖们呢，因为犹太人的领袖没有安全感，犹太教的人啊，他看到基督教太兴旺了就逼迫教会，教会在逼迫中呢更加兴旺，这都是很好的，人数越来越多，来自侨居在各国犹太人都信主了，很多人来到耶路撒冷。但是专注传福音的时候忽略了生活层面的管理，就带来一些的抱怨与冲突。所以我就里面提到了首尾的呼应。你看第一节门徒增多，第七节门徒不但增加成了，还讲了一句话，也什么也有许多什么祭司信从这道。祭司信主容易不容易？是不容易的。什么是祭司你知道？在那个年代祭司他是在犹太的教宗是非常有发言权的，有话语权的，他是侍奉神的，被人人尊重的人。其实这些人是原本是不敬畏不信耶稣的，就因为教会这个圣灵道兴旺了，门徒增加了，他们受感染也信从这道了。不但是数量的增加，还有什么质量的提升。不但有一般的犹太人信主，连犹太当中的祭司也信道了。就用今天的白话来说，我们不单周围的邻居信主了，就连这个有很有影响力的人也信主来教会了。弟兄姐妹，教会你看这里常出现一个词，就增这个字，对吗？你看增这个字，好，就是如果你看上面有第一节有个增，你看第七节有个什么增，教会是增长的，教会应该每天都在增长状态，对吗？不增长一定有原因的，我们就去解决一些问题，它就增长了。所以感谢主，我们看到这个首尾的呼应。另外呢，我今天的主题就是健全管理就会大增长，也就是说有时候会遇到一些问题，你把它问题解决就好了。所以门徒增多却忽略了管理。我再回到第一节上说，那时门徒增多，这是好事情。但是呢，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就开始抱怨了，因为他们忽略了这些寡妇，因为寡妇可能没有登名造册，没有名字放在这里，也不是谁有意的忽略，就是无意的忽略，因为他的登记有问题，就忽略了，天天忽略他们的供应，就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我想带出来的教训啊，很简单，门徒增多是好事情，你不能怕麻烦，不增加人，增加信徒是好事。但是教会由于人数的增加会逐渐的多元化，比如说农村的教会一般比较简单，都是农民，他的群体比较单一，到了城市建立教会又不一样了，他有打工群体，他有知识分子，有专业人士，他有不同的群体，甚至如果教会再增长，可能有不同的语言语系的不同主义也来教会了。所以你教会增长是好事，但随着教会的增长一定会有多元化，有中年人，有年轻孩子，有 senior， 有中老年人，一定有的。还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孩子就很难牧养，你牧养青少年你发现就不容易，他来到教会慢慢不习惯了，很多教会就发现呢，教会的群体有点单一，年轻人留不住，或者是年轻人都跑去英语教会去了。 为什么？这就是一个问题。教会慢慢多元化，你在牧羊上如何牧羊到每一个人的属灵的需要？所以就出现了这个问题。有忽略就会有抱怨。那个你说你就别抱怨，都是信主的互相包容。是的，我们在这里包容，但是呢，问题不解决，久了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可能第一次啊原谅嘛，第二次都是弟兄姊妹，可是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会有。领袖呢，作为教会的领袖，使徒们他们会面对这种冲突，他们不是逃避，有这个问题没问题，我承认有这个问题，我们来改变就解决就完了，所以就去解决了。所以我就想到一个词，就是冲突。教会在冲突中是好事是坏事？不一定是坏事，有冲突表示一个增长的一个状态，表示教会增长了，所以有冲突了。有冲突不见得是坏事，冲突解决了反而更好了。就是一个团队它都有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可能大家都是彼此相爱，到第二阶段遇到问题就有一些的小冲突，然后呢大家随着彼此的认识交流，哦，你认识我的原生背景，我处理的方式，我认识你，彼此认识交流交流，哎，问题解决了，反而大家更相爱了。经过了挑战，经过了冲突，经过了磨合，彼此的包容，大家的心胸更宽了，认识更全面了，更谦卑了，更调整了，反而是一件好事情。所以冲突不一定都是坏事，有可能会成为好事，也可能因着冲突没有处理好出现了衰败，也有可能因为处理的很有智慧反而增长了，是不是？所以教会有冲突真的不可怕的。你看，一同聚集解决问题。你看这里说他们聚在一起，圣经怎么说呢？你看第六章的，他说第二节对吗？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二节说，就使徒就叫把门徒众门徒就喊来了，喊来就说了一段关于如何处理这个事情。他说我们平常圣灵道管理凡事是不合意的。你看这个，我再给你回来看我们的圣经哈，你看看这个，这里说，你看第二节，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这就是解决问题嘛。来来来，我们聚在一块，我们沟通一下。沟通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沟通是处理冲突的非常重要的方法，不是逃避问题，不是避而不谈，而是去解决它就好了，就好好的交流。但是圣经没有讲那么细，但我相信他们肯定在一块有祷告，有然后大家都彼此带着一个愿意想把教会带得更好，面对问题很谦卑的来一起沟通，一起来商量，一起来解决，这是蛮好。所以使徒们就跟门徒说啊，他就你看这段话我可能很必要好好的去看，甚至说我们这些使徒们撇下了神的道去管理凡事是不合意的，因为我们要以祈祷传道为事。那这个就是说教会啊，有一个不可替代的，再多的事物和忙碌不能代替的就是什么？祈祷传道。这个是教会存在的目的，教会不能因为事情多忙碌而忽略了使命，忽略了传道，忽略了祷告，忽略了灵性的成长，这个是任何事情不能代替的。我们要祈祷，我们要传道，这是使徒们所给的观念，这个观念是非常好的。然后呢说那可是管饭食还是要管理的呀，那个事物还是要处理的，还要有人处理呀。他说就选出七个有好名声的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来就管理这些就好了，就不乱了，传道继续了，祈祷传道都在正常，教会里遇到问题管理上又做健全了就好了。你看他就提出这非常好的方案来。我们看好，首先就同工聚集，要聚集的，要在一块交通的，同心面对，有问题没有关系，一起去面对吧，我们一起去祷告，我们一起同心的来面对眼前的困难，任何的难处没有关系，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一起寻求主，我们一起在神面前按着神的话语的教导的原则和真理去交流。我们有一个原则呀，有一个基础啊，就是圣经，圣经是我们交通的基础，是我们行事的标准，所以大家就在一块啊。就这里说，他说我们要祈祷传道，抱歉那个道字选字选错了，祈祷传道作为优先的顺序，这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教训，就是教会的事工是有优先顺序的，以祈祷传道啊为优先。祭或有很重要的管理啊，饭食的管理很重要，但是把祈祷传道放在前面更为优先，因为教会存在的使命就是荣耀神，就是传扬主的福音，然后训练门徒，然后成为光，成为盐，照亮 周围的人，让身边的人因着我们而认识神，这是我们存在的目的。所以教会在忙碌的时候不能忽略的就是祈祷与传道，这是使徒们定下一个很关键的原则，就是以祈祷传道为优先，然后接着权责的划分有一个合理的分工。他怎么划分呢？说啊，有我们是管理饭，我们是祈祷传道，你们管理饭食，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分工。所以你看我们教会啊，我看到我们单上也有很清楚的分工，谁是负责拆船，敬拜礼拜，大家都有分工，有祷告的，有负责这个敬拜的，这就是非常好的。所以有一个权责的划分，有一个合理的分工，好，他就把这个原则就提出来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使徒是祈祷传道，只是管理事务，就是教会有事务需要管理，有很多事情需要办理，就有执事来管理。使徒们呢，他是祈祷传道来做这件事情，所以这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分工。感谢主。所以你看历史历代教会也是这样的，这里说有祈祷传道，有管理事务，这是教会就会更加的增长。感谢主。你看圣经讲到了职分的时候是这样说的，我们大家可以读吗？一起读好不好？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以弗所书这一卷书的背景是保罗在监狱写的，对吗？在这监狱的保罗写这卷书的目的是什么？教导了教会是什么。在使徒行传的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二章讲到教会是什么，神的殿，圣灵的殿。到了五章讲到他是基督的心腹，是基督的心腹，所以他对教会有个很好的教导。他里面特别提到一件事，说他所赐的就是主耶稣赐给教会的有五同职分，有这五个职分，有哪五个呢？使徒的职分，先知的职分，传福音的职分，牧师的职分，教师的职分。教会中有不同的职分，按照这是讲到教会地方教会的牧养呢，又出现了有牧师，这里也讲了牧师，还有什么长老、执事、教师等等。所以不同的职分，那职分的分工不一样，但是它不是一个阶级，它不是谁大谁小，而是扮演的角色不一样，就像一个身体有不同的功能一样的，身体里面有不同的功能。但是有职分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无论是使徒，你是先知，你是传福音的，你是牧师，你是教师，任何职分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成全圣徒。什么叫成全圣徒？成全的意思是什么？建造，就是把圣徒放在他该站的位置，扮演他该扮演的角色上。就是教会的牧长同工，有职分的人存在的目的，他不是为了炫耀我比别人强，而是我来帮助教会的圣徒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们都能在他的位置上侍奉神。也就是在保罗的教导中的观念是，人人都要侍奉主。你看各尽其职什么意思？就是每一个圣徒都有他的什么职责，明白吗？每一个在位的弟兄姐妹，你们每一个人都是有职责的，都是有责任的，都是要侍奉神的。你知道这个在天主教的时候，就是呢，就有神父啊，这样的人在侍奉啊，教皇等等。后来马丁路德就提出一个观念，叫什么？人人皆祭司，就是每个人都是祭司，每人一个人都应该侍奉主。所以在神的家里不应该有闲人，我什么都不做啊。我当然刚信主就是一个刚信主的人呢，他装备不够，他真理的认识不够，他需要一定的装备培养，灵命还不够。随着喂养到最后，他就在教会有一个慢慢带点，就像孩子一样，我们的孩子也是小小的，他什么做不了，慢慢的长大一点，他就可以做一点事情了，可能收个碗呐、可以稍微做一点事情，慢慢这他就在家里就有一个责任。教会是神的家，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大家说，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每一个人都要参与侍奉神。阿们。你可能你说，那他装备的不够，他可能不能做教导，他可以做别的事物。摆凳子呀，
啊，这些事务性的啊都是可以的。所以圣经说每一个人各尽其职，就是这个有职分的人呢，他的目的哈，就是为了训练、成全、帮助弟兄姐妹，都在他们主的道上生命成长，来见证基督的身体。这里说建立基督的身体，建立基督的身体。十三节怎么说？其实我没有往后引那么多。他为了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为什么呢？使我们不再做什么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乃是要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什么身量，就是每个人都长得像耶稣，每个人像耶稣，这是教会存在的目的。这是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教师、长老、执事、小组长等等，所有弟兄姐妹存在的目的，为了训练弟兄姊妹，或者教导弟兄姐妹，让每一个信徒都能够参与到神家里的侍奉中，都能够有所成长。所以这里给我们很清楚的看到教会是有不同职分的，就像我们的身上的肢体不一样的功能一样，什么脚啊、手啊这个都有不一样的功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神的家里有不同的功能，有不同的职责，有不同的托付，但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就是来荣耀耶稣基督，建造主的教会，使教会更加的成长，彰显基督耶稣的荣耀。所以这是教会存在的目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在服事中能够尽自己的责任。谁来帮助这些人呢？就是有谁来成全呢？就是有这不同职分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们，神呼召我在教会服事，是为了成全大家、服事大家的。我自己也曾经牧养过教会，我也训练了很多的年轻弟兄姊妹，我训练很多同工，除了教会有一些同工，我训练一些神学生，训练一些的弟兄姊妹，就带他们出去开拓，去职堂，去服侍，后来他们就慢慢就变成了牧师，他们又牧养了教会。所以我们存在的教会的职分的人呢，就是目的很单纯，就是为了来成全圣徒，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在教会，大家慢慢都要想到，我能为教会做什么，我能参与什么，神给我的多少的恩赐和职分我就用上。所以这是讲到了使徒的讲到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与教师，他们的职分为了成全圣徒。教会的职分，我们有牧师的职分，有长老，有执事，很多教会不一样，有的教会有不同的这个设立哈这个，但是圣经里面提到这些词呢，我就简单的解释一下。牧师他是在真理上引导羊群的，他是在方向的带着大家在真道上成长的，也是带领教会成长，也是牧羊关怀信徒的灵性，照顾好信徒，就像圣经的牧人对羊一样的，就是来牧养羊的。所以他呢就牧羊，用什么牧羊？用真理，用主的道，然后呢也关心信徒的成长，也带领教会的成长。长老他是治理教会的一个管理治理，然后执事是管理各样的事务，然后有的教会呢比较大了，也有请的这个传道或者教师，教师是辅助这个牧师教导真理，带领查经。那区牧这个可能在我们中间也许没有，有的教会大了，比如你教会有100人、200人、300人，一个牧师他怎么牧养这么多人呢？就分小组。小组，你看圣经里面有百夫长、千夫长、50夫长这个记载，也就是说教会信徒多了，那一个人牧养不了就分小组，可能一个小组有10个、8个人、12个人多少人，然后就有个小组让牧养这些人。可是你一个组、两个组，你有10个、8个组，这个牧师牧养18个组也有可能就变成牧区，就是一个区区里有几个组，然后区牧呢就牧养这个组长牧羊弟兄姐妹，就有一个这样的牧羊更到位，层层的牧羊，让大家都被牧羊到，所以就有这样的职责哈。所以感谢主。还有你看拣选同工制定标准，这个使徒怎么说呢？是不是那我们随便谁愿意都可以？不是，你看那使徒这个他怎么样设立教会的圣职人员，设立职分的人呢？他说弟兄们，从你们中间选出7个有好名声的。这个7个不见得说所有的教会都要设7个，就根据人数多少，根据需要量。所以有人是管理图书的，有的是管理饭食的，有的是管理财务的，有就是有不同的职分，根据需要来设
设这个执事。这里执事，这里提到几个标准呢？你看这里提到几个标准，第三节还有包括第五节哈，这就选出，这里告诉我们有什么标准，要选出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你看底下有讲到的大众喜悦之话，就选了什么斯蒂凡，斯蒂凡是一个大有信心圣灵充满，你看这里有重复的，就是圣灵充满。这里讲到了选执事的这讲的几个标准，第一个是什么？有好名声。什么意思呢？什么意思呢？他要表达就是一个服侍主的人呢，他有代表性，他有影响力。那他的影响力很重要，他要有一个好的见证。比如说牧师，哇，这个在很多人观念中，牧师只是基督教里面是我们教会里面非常有影响代表性的。如果他的品格有问题，他的名声有问题，就会让教会受亏损。同样的，每一个有职分的人都是如此。教会的侍奉不是一个事工，乃是一个侍奉。侍奉和事工不一样，你们猜一猜，事工和侍奉有什么不一样？事工是把一个事做好，侍奉是什么？生命的见证。侍奉是侍立在神的面前来服侍神，所以我们是侍奉神的人，要有好的名声。这个名声就是一个见证，名声就是一个很好的代表。大家有不知道有没有看到近几年在美国发生了一些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牧师有牧师有了性丑闻，后来就辞职了。你知道那是一个非常羞辱主名的一件事情。同样的，不单是牧师，每严格来说，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有好名声，明白吗？每一个信徒都应有好名声，不然人家不是光说你不好，会说你的耶稣不好，对不对？有没有听人说啊，他是基督徒呢？你看他信的怎么怎么样，他还做什么什么什么？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有的。所以其实羞辱我们的名字还罢了，羞辱主的名，我认为那是非常亏欠主的一件事情。有好名声很重要，就是表示他有一个很好的见证，包括他的家庭也有好的见证，对吗？包括他能够让人透过他认识耶稣。圣经记载有一个教会叫安提阿教会，甚至说安提阿教会的名字从人称他们为什么？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的。什么叫基督徒呢？基督徒的翻译就是小基督，就是人从他这些人身上，从这些人身上看到了耶稣，就是让别人看到耶稣就是基督徒，何况是服侍主的人呢？就是教会不是找一个人做事工就简单的过去了，而是有一些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有好的名声，有好的品格，有好的见证，不然就会影响带来不好的影响。第二个是什么？圣灵充满。这个圣灵充满表示你要了解这个词，被圣灵充满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这个人呢，他顺从圣灵的带领，他在灵性上是很成熟的。我们有两种这个影响我们的，一个是圣灵，一个是肉体的情欲。所以加拉太书第五章讲到了属灵的征战，讲到你是顺从圣灵的情，顺从圣灵呢，还是顺从情欲呢？顺从圣灵撒种就从什么？就收永生，顺着情欲的收败坏。这个你要管理好你的情欲，然后私欲。到了罗马书第八章讲到了圣灵和肉体征战，体贴肉体还是体贴圣灵呢？就是说一个人每天都面临一个征战，我是顺从我自己的肉体的私欲呢，我还是顺从圣灵呢？如果一个人天天在私欲里生活，他想干嘛就干嘛，就是一个属灵的一个 baby， 一个孩子没有长大。什么人长大？基督长成的身量，就是他能够顺服圣灵的引导，能够战胜肉体的情欲，战胜自己的私欲啊！他随从圣灵的带领，他就容易管，他是一个自我会管理的人，或者应该说不是靠自己管理，是靠着圣灵的管理，圣灵的引导。他明白神的道，他也顺从神的圣灵，靠着圣灵活出主耶稣的道理，来彰显基督的荣美。这是圣灵充满。圣灵充满当然有很多的恩赐呀，不同的恩赐。我们今天重点在这里看到的不是恩赐，重点讲的是圣灵充满的生命与生活，就是有圣灵的果子。请大家来告诉我圣灵的果子是什么？来，我们看能不能背一背啊？圣灵的果子是什么？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答案正确。 但是做起来不容易啊，对吗？你看简单的我们就举几个例子，圣灵的果子就是仁爱。什么叫仁爱你知道吗？就是神的那种爱，那种爱，圣灵讲到的爱怎么说？爱是什么？恒久忍耐，又有恩赐，不嫉妒，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你看看这些就是爱呀，这不容易。其实说来容易，真的不容易。你能够去活出仁爱的生活，仁爱还有什么喜乐？你看我们基督徒满脸愁苦的，你这个除了该笑的时候，平常都是愁苦的。你这个就不是，你遇到事情你都不喜乐，就是你的没有让圣灵管你。圣灵管你是喜乐的，你看圣灵管你仁爱、喜乐、和平。里面什么叫和平？就是柔和，里面是平静安稳的心。谁激动不了我？我不会有我的情绪被你激怒，我就是平静安稳。圣灵的仁爱、喜乐、和平 peace 在里面。peace 就是一个和平的心，和睦的心，柔和的心，仁爱、喜乐、和平。还有什么？忍耐。什么叫忍耐？两句话就把你激怒了还不够忍耐。忍耐就是我想到耶稣，我就学习耶稣，这是忍耐。还有什么？仁爱、和平、忍耐、喜，还有恩慈、良善、信实、温柔。温柔尤其最后一个叫节制嘛，节制就是自我 control 嘛，对吧？所以我们能够，这是圣灵的果子。所以一个人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他不但不去犯罪，不单单不犯罪，不随从肉体的私欲。圣灵充满的还有什么？圣灵的智慧，他会顺服圣灵的什么引导的，他该做什么决定他又会听圣灵的带领，他知道圣灵的意思，他会顺从圣灵的引导。还有一个圣灵充满的，他不会犯罪。圣经怎么说？不要让神的灵为你什么担忧。前面怎么说？就是当我们犯罪的时候会让圣灵担忧。就是一个圣灵什么呢？他是里面是敏锐神的意思，他就不会让圣灵为他忧伤，他不会天天活在罪的里面、试探的里面，他总是体贴圣灵的意思，靠着圣灵做正确的事，靠着圣灵刚强壮胆。圣灵充满往往还是有圣灵的大能的。你看彼得被圣灵充满，讲到多少人悔改？一次讲到三千人悔改。你看有圣灵充满多好啊，使徒行传被称为圣灵行传，就是里面记载的使徒们他们怎么靠着圣灵做见证的。所以在教会里每一个人都应该被圣灵充满，阿们吗？每一个人都应该圣灵充满，尤其是侍奉主的更应该圣灵充满。因为在教会中总有各种的事情发生，在各种事情发生中，你能懂得顺从圣灵的引导，你能知道打是圣灵的带领，你能够带着能力，带着基督的温柔和爱，你能够管理好你的情绪，你能够去按着真理的标准去服侍，去做正确的选择等等，这都是很重要的。所以你去读使徒行传，你看到圣灵充满有多么的重要。所以在教会里，你无论是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教授，无论是长老、执事，任何一个人都应该有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所以教会中有的人呢，生命幼小，他常常让圣灵担忧，他选择顺从肉体，他不选择顺从圣灵，这是生命幼稚的。当生命成长，他会顺服圣灵，圣灵会管理他的所有，就是被圣灵充满，不单单一时的圣灵充满啊，我今天充满就很开心，明天我又掉到谷底了，又开始软弱了，不是的，那个不能稳定。而是这个圣灵充满，就是那个你去如果读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是这样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什么被圣灵充满。那个指的是多次的，就是指的意思就是说长期保持在圣灵充满的生活当中，不是一次我今天晚上聚会圣灵充满，大家跟着流泪回家火得不得了，可是回到家又开始发脾气，然后上班又开始争吵，然后又开始生活中又是乱七八糟。这那个充满我不怀疑，那天晚上被圣灵充满，但是不够，要保持在圣灵充满的状态，就是时时有一个基督的生命，活出圣灵的果子，然后活出基督的荣美。这种生命是不容易，它是稳的，它是稳固的，它是长期的，它是持续的。这种生命侍奉神会带来教会更加的增长与复兴的。所以为什么要选圣灵充满的人？这个真的很重要。如果不认识圣灵，不认识圣灵，就很容易按着私欲。所以你知道我自己也是做很重要的很多的服事，每天都会面临做选择，我每一天都要做选择，我知道我的选择很关键，我的选择如果不对的话会亏欠神也亏欠人，甚至有的自己错的人也亏欠家人。你知道你是家人，
你做了决定，你的家人都会受影响的。所以我每天都会面临很多的选择，我在神面前尽可能保持一个希望，我也没有做到百分之百，但是我希望做到每一个选择都是出于圣灵的带领，出于合乎神的真理的决定。我也不敢随便觉得就是祷告，我自己的习惯每天早上醒来，我第一个想醒来之后啊，醒来了躺在床上醒来了，我第一件事就是叮嘱有点祷告，默想一点神的话语祷告，然后起来呢再去读圣经啊，读完圣经有点灵修，然后我再去处理事情。我要让我早上保持第一个和神亲近，第二个充满神的话语的状态，我才有这个力量，才能面对一天的各种的选择、各种的冲击，甚至各种的挑战。不然我面对这一天，我真的不知道会怎么样。如果里面没有道，没有神的话，如果里面没有圣灵的平静，没有那个 peace， 没有那个柔和在里面，我会处理事情处理很糟糕，看到不开心就发脾气，看到不对的事就会骂，就会情绪。我担心这样，我担心亏欠了家人，亏欠了我身边的弟兄姐妹，所以我就尽量培养自己起来先和神亲近。所以我自己要求自己，我们做的不是质量很好，但是我是这样做，我就起来先亲近神，读经先祷告读经。我对自己的要求，不读圣经不吃早饭的。我基本上不会说啊，早上忙的吃点就走了，我不会。如果实在来不及读经，我连饭都不要吃，因为我灵里更饿，我要先读神的话。哪怕没办法读很长，太着急的事情，我不可能花一个小时读，但是这样我可以两分钟吧，我可以读一节成为我的粮食，我就倒嚼嘛，就默想默想默想，让自己心平静。所以要找这个圣灵充满的人，他灵里很平静的啊，他很稳的，他很平静，他不会被人的情绪激怒，他不会被一些事情发生让自己忙乱。这就是圣灵充满。还有智慧充足，这个智慧充足表示这个智慧不只是世上的小聪明，这个智慧是从神而来的智慧。你去读雅各书第三章，那里会告诉我们有两种智慧，有没有看过？两种，一个从天上来，一个从自己来的。所以要有从神而来的智慧，因为要做很多的决定啊，要做很多的决定怎么做呀？你这个是从神来的智慧吗？一定要祷告的。所以这就是条件。管理这里最起码在这里强调了三个条件，现在强调斯蒂凡又多了一点。斯蒂凡这个人呢，他不单是有这样的恩赐，有这样的条件，他又大有信心呢。遇到问题他不害怕，因为他是有信心的人。所以我就稍微整理一下哈，就是执事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在品格上，品格上有好名声、好的见证，别人都看他的好的一面。灵性上是圣灵充满，他是个灵力比较敏感、比较敏锐的人，他有美好的灵性，他是有智慧的人。所以这是职分的条件。好，第四个，站在人前按手祷告，因为这是一个重要的事，要在人面前祷告，这是一个见证。大家都喜悦的话，就进行了斯蒂凡。斯蒂凡大家知道他是做饭的吗？但你看后来斯蒂凡成为第一个为主殉道的人，对吗？第七章就殉道了。你看他生命多老练呢，殉道的时候他还是什么呀？欢喜的，还为别人求饶恕。他像脸像什么天使的面孔，他就活出了基督的荣美。他说父啊，他说主啊，请你饶恕，就为这些打他的人来求饶恕。这多大的生命和宽广啊！后来他真的去用生命见证主。还有之前提到了腓力，也是他把福音带到了撒玛利亚。他是一个传福音的人，包括他的四个女儿都是侍奉主的人。你看到他是一个多么有美好见证的，不但他侍奉主，他的家人都是爱主的，他四个女儿都被他培养成说预言的人，他培养了自己的孩子来侍奉神。所以你看他的家庭也很重要。其实从这里也稍微提醒到一点，一个侍奉主的人也要有一个家庭的一个美好的见证。家人要侍奉，家人要爱主，家人要认识神。如果弟兄姐妹你的家人还有不信主的，还有或者是不稳定聚会，你要好好的为家人祷告，让他们也成为一个好的见证。好，这里讲到了拣选的这些人站在使徒面前为他们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这个按手，手按在头上是一种托付，是一种权柄，是一种公开的案例。好，然后接着就 第五，我特别喜欢第五个，也就是快要结束了。这里说什么？说圣灵道兴旺起来，门徒更大增多了。我特别喜欢这里啊，圣灵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的数目增加的甚多呀。感谢主，有的时候你发现很多问题解决了，教会就增长了，人数就增加了。所以这里咱看到了祭司信徒的这道，说明要明确分工，内部和谐呀。我特别喜欢刚才有一句话也很好，就是我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就是第五节，
大家来看第五节第一句话怎么说。大众都喜悦这话，什么意思？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是把事情处理到一个地方，大家都什么都很开心，大家都认可了，这个也很重要。所以这个你看这个教会怎么样，分工合作，内部就很和谐了。专心传道，人数大增，祭司归主，群体多元，教会反而更兴旺了。教会在遇到冲突的时候，教会在遇到问题的时候，由于他们直接面对这个问题，做了很好的处理和解决，让教会反而更复兴了。所以最后我想弟兄姊妹们想一个事情，有没有想过，大家来想想十年后的愿景是什么样的啊？有没有想过我们这个徐水旁教会十年后是什么样的？在上面有可以为这个祷告啊，但愿我们的教会人数填满这个房子，还不够，填满还坐不下，隔壁也填满了，是不是？有想过吗？不单是有我们这些人，有不同群体的代表，为主做见证的人，你知道有些教会开始成为商界有影响力的人，你知道很多教会的弟兄们在商界很有影响，在他的专业上很有影响力，有人在政界很有影响力，有人在这个媒体界有很有影响力。教会不是天天都在房子里，教会是有很多地方有影响，在不同的为主做见证。愿我们的教会人数多元，人数多，群体多元，在各个行业都有主耶稣美好的见证。阿们吗？要的。还有年轻人不断的增加，我们的孩子不再流失，我们的孩子都在教会里去侍奉主，也许那时候十年后我们都比现在老了十岁，对不对？可是我们的孩子都在带着我们去追求侍奉主，在讲台上教导弟兄姊妹真理，有没有想过那是多美啊？有没有想过我们西水旁教会成为我们这一地区成为非常有影响力有代表性的？有没有想过我们中间拆派弟兄们出去开分堂，可能开个三五个分堂，也许我们教会就派出宣教士，从我们教会派出去去宣教，为主做见证，有想过吗？有没有想过我们教会在物质上丰富了，去支持很多的宣教机构？哈利路亚。有没有想过今天这不是我们最终追求的，我们要的是更加的增长和复兴啊！我曾经在一个教会讲到，哇，大家都坐满了，只有我在一个地方讲到，只有我脚这个地方有空位置，然后脚边上坐的全是人，一排排坐的满满的，把我围在中间，我都没法动，人多到一个地步，都在渴慕听到，就像渴了很久，你讲到他就给写下来一样，哇，对对对，哇，好渴慕啊！弟兄姐妹们，愿每一个人成为属灵的长辈，你的生命是父老的生命，你的生命是一个长者的生命，你可以用你的行为来影响年轻人。也许你的才干不如年轻人，也许你的能力健康不如他们了，可是你那个生命老练的生命，像保罗属灵的父亲的生命，当这些年轻人软弱看到你这个长辈的生命，他就受激励了。我希望十年后我们是一个用祷告服侍主的人，用我们的膝盖去祷告，跪在那边为着年轻人的，为着教会祷告。我们是一个祷告侍奉的人，是一个灵里敏锐的人，是一个说话有属灵权柄的人，是一个见证耶稣生命的人。我们希望我们的徐水芳教会成为主荣耀彰显的教会，成为圣灵大大同在的教会，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你们要阿们啊，这不是你渴望吗？
所以大家往往都想到我今天的教会现状，没有想到未来的一个憧憬，一个盼望。那既然这样，我们就做教会与教会发展的事情，怎么做才能让教会有达到这个效果？怎么做才能让教会有这么好的愿景呢？今天就开始行动，今天的行动决定了未来教会的发展的程度。弟兄姐妹们，愿神怜悯我们，我们遇到冲突不可怕，我们去解决它就好了。我们花时间去解决问题，一同来见证耶稣，荣耀耶稣，影响社会，让主的名大得荣耀。我们来祷告。主啊，我感谢赞美你，
透过耶路撒冷教会的这一段故事，这一段教导，给我们很多的开启和提醒。教会在成长中难免有不同的事情发生，甚至有些的分歧，甚至有些的纷争，有些的冲突，这都是正常的。在遇到这个时候，给我们智慧把事情处理好，让主在教会得荣耀。但愿我们这个教会成为圣灵充满的教会，宣教的教会，彰显基督的教会，影响社会的教会。愿神大大的复兴教会。主啊，让末后的荣耀大于先前的荣耀，让教会在未来反而更加的复兴。求主祝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